好，谢谢弟兄姊妹们，很高兴我终于可以再回到我上次看了一下我的电脑里面的这个记录，我上一次在你们跟这个重新教会分享是5月8号，2016年的5月8号，是刚刚好整整满一年，有时间再回到你们当中来。我也看到了上面是提到的联合敬拜。我待会会进到我的主题信息的最后面的时候，会跟各位提出一些挑战跟鼓励，希望我们可以在教会这个整个大的肢体这个教会的观念里面，我们可以来仔细来思想上帝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所给我们的命定。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安静，我们来祷告。那么在天上的父亲，愿主今天早上你自己来成为我们这个敬拜里面我们的主人。愿主圣灵你的保惠师来引导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当中，不是出于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亲自拦阻，用主自己的宝血在这个孩子，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我们可以在主的敬拜当中我们同盟造就。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特别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等待的教会，也就是神在我们这个世代里头为我们这个教会所给我们的任务跟命定。那么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安提阿这个教会，特别从安提阿在使徒行传里面，安提阿这个教会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形态，来反映出来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群弟兄姊妹们应当如何去把它活出来。不过呢，一开始我们都是要闭眼证明乎，就是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教会。我们英文里面的教会这个字看到都是 church， 这个我们经常用 church 这个字，可是它最早它最早的古的英文苏格兰文里面是这个字叫做 kirk。所以我们现在讲 church， 它的最早的很早很早以前呢，就是15世纪的古英文里面讲的是 kirk， 但 kirk 它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它的原文字根叫做kyriakon， 那再翻过来的意思就是 curious。 那什么叫做 kyriakon 或是 curious 呢？curious 的意思就是主，所以在我们圣经里面反正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你去查这个字的话就是 curious， 就是主的意思。那么什么叫 curiacon 呢？它的意思是 curiacon doma， 当时的一个片语。 curiacon doma 的意思就是主的家，上帝的家，主人的这个家，叫做 curiacon doma。 所以从这样子来看，我们才产生，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英文单词，我们就把它翻成教会，这是我们中文的讲法 church。 可是 church 这个字是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主人，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主人。可是这是我们在英文里面的 kyriakon doma 这样子一个字眼，可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真正把它用为作为一个教会这个字眼去做的时候，是这个希腊文叫做 ekklesia， 这是两个字所把它组成在一起的。哪两个字呢？第一个字叫做 ek， 这个字是 kaleo。 什么叫做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在我这边，我看见外面会有个出口 exit， EXIT， 就是这个单字，就是出去了。你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变形的时候，以利亚跟摩西显现，他们显现的时候，彼得说啊，这个地方真好，我们来给他盖三个棚子，一个给你，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主你自己。他们在讨论什么呢？他们在讨论主耶稣离世的日子。他们在讨论他们主耶稣要 act 出去的日子。从这个 act 这个单字里面可以想一个，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有一本书叫做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也就是个单字，就是出来的意思。那什么叫做 kaleo 呢？ kaleo 的意思就是呼召， the call， calling， 被呼召出来的。所以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召出来，上帝呼召出来就是教会。可是上帝呼召出来是谁呢？上帝呼召出来的是人，上帝呼召出来的是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组合在一起，这群人是教会。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个字眼 ecclesia 一共出现了，就是在100多次。那在福音书里面只出现过3次， 待会儿会有机会跟你们分享的话，你可以看见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到说，我要在我的磐石上建立这个教会。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教会，记得吗？当主耶稣跟彼得讲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主耶稣说这个不是出于神的，不出于人的，是神告诉你的。他说我要在我的这个磐石上来建立我的教会。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教会出现。如果见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讲到说，如果第十五节开始说，人跟人之间有嫌隙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先去沟通，沟通不好不听，再去找两三个见证人，两三个见证人再不通的话怎么样，才去告诉所有的教会。可是那时候也没有教会，那时候还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我待会会更继续到跟各位分享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个字的定义，或者这个字的认识会非常非常重要，会取决于我们现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形态跟我们表现出来的。所以教会就是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群体，所以教会它的整体的本身一定是人，一定是人。我们在这边所聚集的地方，我们这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是教会，不是这一栋 FBC 的体育馆，或是在 JPA 上面的另外一个浸信会的教会的那个建筑物里面。只有当上帝呼召一群他在异象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人，当他们的聚集，这群人的群体叫做教会。那么在教会时候，我们要回到第一世代时候，神在这个教会当中他所做的我现在回到我们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我不知道你应该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好吧？我们从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到二十四节，请。
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是遭万难四散的门徒，接着被钉十字架的人，四面拦截，他们不向别人讲道，是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波利盖院，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讲道，主与他们同在，幸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奉圣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开门先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内中的人立意心持之，和主告诉在巴拿巴便是王，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就说了威德的主。
是我们现在先看从第十九章十九节看起。这个事情就那些因为斯提凡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这个在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八章的地方。第七章斯提凡就是新约教会里面被选出来的七个执事，他是这个被石头打死的所谓的被这个所谓的殉道的这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教会大受逼迫，从第八章开始整个教会大受逼迫，然后门徒就开始四处分散。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这些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就走到别的地方去，走到两个地方，叫做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也是这群分散出来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到分散到各地以后，他们所找到的第一批人是找到他们自己同文同种同族的人，跟他们分享福音。那么到第二十节以后，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尼亚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也开始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一批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开始向讲希腊话的希腊人开始跟他们分享主耶稣。然后二十一节，主耶稣与这个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非常多，这个风声呢就传到了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母会。这时候使徒们还在耶路撒冷，被逼迫出去的分散出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到了安提阿建立这个教会以后，发觉这个教会安提阿这个教会在复兴，风声传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派了巴拿巴这个人去到安提阿这个教会去看。走到安提阿的时候，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给安提阿教会的恩，他就非常的高兴，就劝勉众人，叫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然后这个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很多人归服了主。在这段背景里面，各位感觉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两千多年以前这个教会受到逼迫然后建立教会。可是如果跟你们分享啊，整个的地理历史的背景，我把刚刚提在这个前面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三个城市，一个叫做古利奈、塞浦路斯和腓尼基，以及安提阿，这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这个情况的地形。在罗马帝国时代，在世界，在地中海沿岸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第一个当然是罗马，第二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卓，第三个就是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的安提阿。叙利亚安提阿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是处于欧亚非三地的一个交通必经之地，而且又是靠海港很近，所以在第一世纪时代，那个时候差不多在安提阿这个教会那个城市里面住的就差不多将近50万人。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可以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大型的大都会、大都市，一个 metropolitan。 而在那个地方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而且是这个罗马驻防城的军事重镇，所以在那里地方所出现的人物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犹太人进到安提阿，他们就找他们自己的犹太人先开始传福音。那么到了犹太人传福音，发觉这个从古利奈人还有塞浦路斯的人，他们来到安提阿以后，发觉当地有许许多多的希腊人，犹太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他们开始跟希腊人传福音。而且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里面，在第一世纪的时代，这是一个多元文化，是一个从各样的文化的冲击来说，基督徒或是基督教这个教义只是刚刚开始萌芽而已。他们所遭遇的挑战跟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遭遇的文化挑战其实是如出一辙的，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好像哎呀，我们说道德沦丧了，我们这个世风日下，我们人心不古，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势力越来越衰微了。可是你想一想，在2000年以前，基督教根本就没有一个影响的势力，它还没有存在一个影响的势力，是过去几千年的教会的传统把教会建立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国度，一个 Christendom。而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冲击之下，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力在逐渐的兵分瓦解，在逐渐的消萎。所以我们存在这个好像在往下坡走的这个道路里面，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我们这个基督教好像越来越不吃香的这种感受。可是如果你把这钟摆往回转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跟2000年以前这个初代教会所处的环境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心的败坏，人心需要上帝，人心需要主的需要，2000年前跟2000年后的今天是一模一样，只是福音是用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语言来加以表达，用不同的文化体系，用不同的次文化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把一个福音做一个时代性的阐述。所以这个教会安提阿这个教会，他们进去到安提阿这个大都会型的教会里面，他们开始逐渐先在犹太人当中先传福音，然后再把他的福音传到外面的希腊人的这个所谓的社群里面。那么我们继续往看下面25节开始，我们来念25节到26节，请。所以这个他呢是指的巴拿巴。巴拿巴来到这个教会，来到安提阿这个教会，看见人数的增长，看见教会的兴旺，他发觉这个教会需要一件事情，他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来建立这一群教会的门徒们。所以他就找谁呢？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那么如果再回到前面这个图，大树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的土耳其，距离安提阿不是很远。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扫罗是谁呢？你们大家也知道了，如果你们读过新约的时候，在刚讲第7章第8章教会受到迫害，到第9章的时候，第9章第一节开始，扫罗开始逼迫教会。可是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以后，他成为了 主耶稣所使用的器皿，拣选的器皿，然后他开始大发热心为主做见证，可是犹太人要杀他。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不敢接待扫罗，怕他来卧底的。是谁接待他的？是巴拿巴接待了扫罗，但是扫罗实在是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就把他送回到他的老家。这是他在大所出生，他是基利家大所。以后你会听见保罗他自己的教导，他会说我是在大利家，我在基利家大所长大的，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第八天行割礼的，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就律法上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等等等。你会听到扫罗他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扫罗，他成为上帝的一个跟随者以后，他自己等于是在大树这个地方隐居了。我相信他可能自己也觉得很郁郁不乐，就是他为主大发热心，现在却在这个大树这个老家里面好像毫无出路。可是巴拿巴就到了大树，把扫罗找回来。找回来以后呢，就带着巴拿巴一起到安提阿，在安提阿教会他们开始聚集。这边讲到他们就是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在安提亚这个教会没有一年的功夫来教导这些门徒们。后面有一句话，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未知的在新约里面出现过几次基督徒这个字眼，你没有想过在新约当中，在我们的新约的书，这个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有关于是讲到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字。在整本新约里面一共只出现过三次，在新约当中所有的书信提到的只有三次是基督徒，这是其中的一次。第二次在哪里？第二次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28节的地方。这个是保罗，就是扫罗，他就说被后来就是到了末期了，他被逮捕了，在亚基帕王面前，他在辩护他自己为什么从一个犹太教改信成为基督教，来对亚基帕王做见证，做分享。这个亚基帕王最后讲说：“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你想稍微劝我一下，你认为我今天晚上就会做绝对信主，就绝对祷告了吗？”那么第二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4章，这是在罗马尼罗王在逼迫教会，所以这个是主后大概60多年的时候，彼得写的这封信。这封信里面勉励在被受逼迫的教会里面，他这边提到说：你们如果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在你们身上。他们中间不可因为有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但是如果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就不要羞耻，要为这个名来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里面一共就出现过这三次基督徒的字眼，就这三次。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那么在第一世代的时候，这些在主里面被教会被呼召出来这群人，他们怎么称呼他们自己？你们都没想过他们怎么称呼自己，就是我们自家人，我们怎么称呼我们自己？当然兄弟姐妹一定是这样做的，但是当人家来问我你是干嘛的，他会用这个字，叫做信奉这个道的人。这是回到扫罗，扫罗还没有信主，这是扫罗在逼迫教会。你看呢，就第1节，扫罗这个时候向主的门徒们口出威吓凶杀的话，开始抓人，开始破坏教会了，就求文书，就是拿这个逮捕状要到大马士革每一个会堂里面，如果找着有信奉这个道的人，无论男女都把他下到监里面去。到了这个使徒行传，这是第19章了，第19章的第8节，保罗已经悔改了，已经这个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使用的器皿。到保罗呢，他进到会堂里面，他就放胆讲。在我们中文里面放了一个字叫讲道，这个道这个字，如果你看你们中文圣经是有打虚线的，表示这个字不在里头。就是保罗进去放胆讲，讲什么呢？讲上帝的事情，来劝化众人。1连3个月，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就在众人面前毁谤这个道，毁谤保罗所讲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义这件事情。那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们离开， 然后并在推拿鲁这个学坊里面一起教导将近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这个道呢是主的话，他的 logos。 OK， 这个是不一样的。这所以这三个道不是讲的同一个道字。第一个是道，是中文根本不存在。第二个道是信奉这个道。这个道这个字怎么来的呢？主耶稣在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个这样子一个非常自我的宣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说这位主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所信奉的是这个道路，我们所信奉的是一个道，是 the way， 而且也是一种很截然与世不同的生活形态。我待会儿有机会跟你们讲这为什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使命的生活形式。继续往下面看我可能跳过去了。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四章里面，这三段经文更详细的提出来，他们这个当时候这些门徒们，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宣称。比如说在以弗所，十九章二十三节，这是在以弗所的一个背景故事。这个时候，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因为保罗他所的这个在这边的教导，让很多就拜偶像的人都没有生意了，所以就要把他抓起来。抓起来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因为这个道起得乱不小。到二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对他自己的辩护，讲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保罗他说我是犹太人，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城呢就长在耶路撒冷里面，在加玛利门下引领受教，热心侍奉。然后第四节地方，我也曾经逼迫奉这个道的人，就是逼迫这些门徒们。二十四章提到说，我有一件事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这个道也没有这个字，就称为异端的，我是按着那个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这时候连保罗他自己都声称我是侍奉这个道的人，他都没有宣称我是基督徒，他说我是按着这个道来侍奉我祖的神，有合乎律法和先知上所记载的一切。所以再回到这段话里面讲到说，他们就往大树去找扫罗，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所以对外宣称这些门徒们会说我们是信奉这个道的，可是在教会内部里面，或是在这个团契的内部里面，他们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这个字眼，我们英文当中叫做 disciple， 它是来自拉丁文的。这个拉丁文的字眼把它翻出来翻成中文非常简单，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者，就是一个 learner， 我们在学习的。在希腊文里面 mathetes 这个字就是真正的这个 disciple， 我们翻成就是老师和学生，就是师父带徒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这样子叫做门徒。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269次，所以269次出现的门徒就有3次出现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门徒和基督徒什么是门徒？这个门徒这个定义，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个门徒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门徒呢，我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来跟你们分享。这个门徒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一群愿意决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回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呢是他们见彼得，这个他们呢是指在大公会。回到第三章的经文，第三章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下午3点钟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进到圣殿美门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瘸腿的跟他要钱。这个彼得看的定睛看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所有的我全部给你，我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就行走的跳叫着进到圣殿里面赞美主。那么这个事情请了大乱子了，这个变成什么？这个全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就完全城轰动。这个人坐在那边讨饭，瘸腿的多少年的功夫，但是就这么一句话，很多人开始要信这个道了。所以他就大公会的人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下到监里，然后去审判。抓他们这批人呢，如果你们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是审判 耶稣的同一批人，该亚法这些大祭司是一模一样的人，因为他发觉了耶稣死了，但是这一批的所谓的第二代的门徒起来以后，要开始颠覆他们现在的既得利益，他们现在宗教地位，他现在必须要正最早的时候把他们这个刚刚发出来的苗把他们切掉，才能够保住他们现在在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的地位。可是彼得这个地方，你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他把他的审判的场所变成他的布道会的会场，他把这群在审问他的人成为他的宣教布道的对象，他这边开始分享了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很大的一个作为。所以这群人，他们就是大公会里面的这群人，他看到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就看出他们是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就非常稀奇。但他们的结论是认明这群人是一群跟过耶稣的人。这群没有学问的小民，我把他字把它分出来，学和问。学这个字，我们当时好像是学问，就是这个学习。他的这个单字，他的希腊文里面就是 ekramatos， 在希腊文里面，你只要前面看见是一个 a 的话，它是否定词。所以它的正确的翻译，正确的意思是 grammatos。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一个英文 grammar。什么叫 grammar？ 讲话是有文法的，讲话又是头头是道的，讲话是有条理的，能够出口成章的，能够引经据典的。能够，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所谓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这么一个人，叫做 grammatos。这个人没有学问，就是 agrammatos， 讲话颠三倒四的，听了半天不晓得他在讲什么的。什么叫做问呢？他们英文翻成 unlearned， 就是没有学过的。那么你看见这个叫做 idiotes， 什么意思？你跟他教半天呢、你跟他讲半天呢、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不懂。就像那时候我在带学生的时候，你跟他教他换算这些所谓的当量的浓度，他想了半天，他还要弄了半天，就发觉这些，你会说这些人怎么会这么不能够笨呢、笨到一个地步，不会举一反三。你给他这个方程式，他会去算，下次换了一个浓度以后，他跑过来跟他说：“行，我再到底加多少克？我这是 W over V 还是 V over V 这个 molarity？” 然后算，你知道，就是说你会发觉这个，比如说呢，我们在做这些教他们都做实验，大概会听过一个字眼叫做 PCR。很多时候根本做不出来，原因就是这个浓度根本就差了1000倍或者100倍，有时候10倍，要么不是不够，要么就是太多。你会发现学生会把你气死，然后你就骂他一句话什么：“你这白痴 idiot。”他不会所谓风月，他不会举一反三。你教了半天，教他怎么做，他好还是不会做。他发觉这群渔民啊，这群渔夫啊，是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他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神学思想，这群是没有学问的人。可是他们认明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这一群跟过耶稣的人，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单字，叫做 syn。你们大家会听过几个英文单字，一个叫做 synchronize， 同步；另外一个叫做 synthesis， 合成，有没有？所以这个 sin 并不是一个若即若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来教会，不想就走开了。这个 sin 是一个同步、同走、同行。他的目标成为我的目标，他的意向成为我的意向，他的命令成为我的命令，他的生活形态、他的价值观点成为我的价值观点。I sin， 我成为他的一部分。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要常住在我里面 ，abide in me。他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这种 sin 的状态，是时间上、空间上。时间上是连续的，一直存在在空间上。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但是我知道这位全能的主，他在我们，就在我们当中。这样子的跟随，这样子的所谓的生活方式，才会彻底的翻转， 才会彻底的翻转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里面那种蓄奴很多的杂交乱伦，是一个教会他们的生活形态来颠覆了整个罗马帝国，而让罗马帝国成为一个所以一个基督教开始蓬勃发展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要成为门徒啊，其实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的每一个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我们的基本身份就是门徒。而作为门徒的最基本身份的一个工作一个命定，就是我们要把上帝耶稣基督他的命令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一个具体的呈现。我把称为一个叫做道成肉身的一个宣教，让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所能够看见的。所以四个属灵的时代，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这段经文里面看简短的就讲看的，你会看见四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是你，就是讲到提摩太，你在许多见面前听见我保罗所教训的，你们要教导那个忠心能够去教导别人的人。第一代的保罗交给了提摩太，他要提摩太教导第三代的人，第三代的人能够去忠心的教导第四代的别人。一个信仰的传承，就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群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我们看起来在世人面前，即便我们在当中，我们不一定都是扩张过都有学问的人，都是有高等知识的人，这个不是上帝所看见的。因为在这段前面的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没有，大公会里面的人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这个胆量，说认明他们是一群认识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往前面看，彼得在约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做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我认为信心最伟大的宣告，他讲了一句话，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的胆量，他们对上帝的任性，所谓的 conviction， 他们的信号足足的就表现在他们可以在众人的面前，他们这群有忠心有见识教导他们的这群人。所以再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所以门徒，我刚刚讲了269岁的门徒，这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可是在安提阿这个教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在安提阿这个教会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我说过他们是一群信奉这个道的人， We believe the way， 我们 follow the way， 我们是上帝的，我们是神的 disciples， 这是我们的称谓。可是就是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安提阿这个大都会的社群里面，这群希腊人这群犹太人看见在安提阿这个教会里面这群跟随上帝的门徒，他说我们要给他取个绰号，我们给他取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基督徒。我刚刚只讲过三次，出现过三次，希腊文叫做 Christianos， 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字是 Christos 就是基督的意思， Crystal Anos 它是一个简称，它真正的一个原文叫做 Nano， 如果你们做科学人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专业名字叫做 Nanotechnology， 或是很多人就小的意思，所以 Christos 加上 Nanos是一个 Christ Junior， 是一个小基督。安提阿的社群，在这群社群的外面的人看见在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生活形态，他们说这一群啊是信奉这个道的人，他们是在跟随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的模板，是他们效法的学习的对象，而到一个地步说他们活出来的就是一群小基督。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门徒，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生活形态是像一个 little Christ。 他说那我们就给他一个绰号，我们称他基督徒吧，我们称他叫基督徒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宣告， 一个宣称。为什么？是外面的人对教会的人的内部所做出来的外部的评价。他的评价是，这群人活出来就像跟随当年他们信奉这个道的耶稣一样，他们像一群小基督，一个翻版，一个模子，一个一样。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这个言语行为，价值观念，生命观念，他们的就是跟他们耶稣所传那个一样。我们就给他一个 nickname， 说他们是基督徒。可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或在我们现在的华人社群里面，我们通常会想到说啊，我们开始先做一个平信徒，做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我们在那边坐在一边做礼拜，我们就 literally 坐在这里做礼拜。那么搞得好一点，我们来开一个班叫做门徒训练班，我们来 advance ourselves， 我们就变成从大学部变成上研究所了。门徒训练好以后，成为一个教师好一点，我们就上个神学院，然后成为牧师以后，我们就进到博士班里面去了。所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就把我们的教会分成的这样子不同的属灵阶层，总认为一开始进来就是基督徒，慢慢慢慢做门徒，门徒以后能够混个使徒或混个牧师这样的职位，要不然就我在天上我们去扫地就好了，我做看门的。可是问题是呢，天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它叶子不掉啊，所以你们到天上扫地的人会失业，而且都是黄金街道，那个没有灰尘的，所以你们大概没有地方干事情。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基督徒这个名号被在外在的环境里面，就外面的社群给了这个教会一个新的封号，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所以他们换了名号了，现在变成是我们就对外宣称我们是基督徒了。可是我现在告诉你，如果基督徒是一个小基督的意思的话，当你们现在对外面宣称我们是基督徒的那一个刹那，别人马上用一个极高的眼光来开始看你，因为基督徒是一个小基督。所以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外面的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会觉得我们守基督徒所活出来的生活形态好像根本不配，其实也是真的。这个我们不用在那边讲说我们自己有多自命清高，但是这个封号的改变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呢？各位刚看过这部电影叫做 Air Force One， 1993年就 Harrison Ford 他所演的这部电影，他当然是演一个美国总统，他坐在空军一号的专机里面从苏联飞回来，当然是假想的故事，在飞机路在这条飞行路上里面，恐怖分子混进来了，然后把这个空军一号劫持了。劫持以后，这个美国总统呢单打独斗，赤手空拳的就击败了所有的这些这个暴徒，啊，空军一号呢也严重的受损，就准备要坠海了。就在这个飞机就已经完全不能修复，要这个最后要坠海的这段期间当中，刚好旁边呢，在离空军一号不远的地方，有一架小那个两个螺旋桨的小飞机，他们专门做营救人员的任务的这个演习的，所以突发奇想，白宫就命令这个小飞机靠近空军一号，把这个美国总统还有他上面的幕僚人员、他的家属把他一个一个救出来。但为了制造剧情的紧张，这个总是坏人总是不死，最后一个坏人活下来，然后要把这个空军一号对吧坠机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准备系上钢缆要被运送过去的时候。不管怎么讲，这个最紧张的就是空军一号坠毁了，这个总统抓住这个钢缆就在这个小飞机上面掉来掉去掉来掉去。那么白宫这边呢，白宫的战情室，这个美国副总统呢就透过 radio 就问这架小飞机上面的这个驾驶员说， Do you have the president？ 就是说你救到美国总统没有，然后他们讲 stand by， 然后这个 radio silent 就然后荧幕转过来呢，这个美国总统就在那边掉来掉去掉来掉去，然后美国白宫这边又问 Do you have the president？ Stand by， 又是一个 radio silent， 就来回三四次以后，最后这个小飞机传过来一个 radio 的 message， 他说 Liberty 24 is changing call sign， 就是这架飞机它原来的被称呼的称号叫做 Liberty 24， 他说 Liberty 24 is now Air Force One， Liberty 24 is now Air Force One。 弟兄姊妹们，我问你一个问题，空军一号被称为空军一号是因为这是一架747的波音飞机呢，还是说在波音飞机上面坐的是一个美国总统？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们的 cosine 是什么？今天你们的 cosine 是基督徒的话，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基督 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开始 changing your call sign， 说我现在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是对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这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教会是一个基督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就必须要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 call sign 被 change， 从 disciple 被 change 成为 Christian， 我们是一个 Christianos， 我们是一个小基督。所以 William Barclay 讲过这句话，他说啊，他说我们最能够最有效最伟大一个让人家无可辩论无可推诿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 Christian man。 他说我们只有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一个让人无可推诿的证据是一个 Christian 的 character， 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出来的生命品格。而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需要在这边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安提阿的教会时代当中，我们活出安提阿这个教会的生活形态，在一个大都会的群体当中，我们见证上帝的荣耀，而让这个中国的社群看见在中国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上帝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 call sign 今天称为基督徒。所以最后我用这个例子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在这个上面，各位有没有看见0111235813？各位有没有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一个 pattern？ 13下面一个是什么？如果你们要去猜的话，是21以后呢？34以后。55 89 144，为什么？就是0+1=1，1+1=2，1+2=3，2+3=5，3+5=8，8+13=21，21+3=45。你这样子就你就自己下去算吧。那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这个意大利人他们发现的，这个是奇怪，做实验做研究，这个早期的人做随便做一个都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Fibonacci number， 就是一个 Fibonacci number。你说这个什么了不起啊？各位，这是一个什么图？这是一个向日葵。给你们几秒钟时间，看看这向日葵里面，你们看见是不是很漂亮？非常多的，好像不同的 pattern 有没有？你可以有这样子算的，有这样转的，有这样转的，好像看起来眼花缭乱，对不对？我把这个向日葵用这个图形帮你表现。如果你用逆时针的方向从这样算过去的话，它刚好是21。如果你用比较直的角度算进去的话，这样算过来刚好是34个。那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更斜角的角度来算，它是55。一个向日葵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在它的漂亮里面却蕴藏了这样子一个让人好像无可费解的这样子一个 number， 21 34 55。在布达景，你们回去看你们的，不是回去看，回去超级市场去买一个凤梨 菠萝 pineapple， 它 follow 的就是这个 Fibonacci number。 如果我们去买这个 artichoke、叫做朝鲜蓟 artichoke， 它的 pattern 也是一个 Fibonacci number。 你看我们的树叶，我们的树枝的轮回的这个也是一个 Fibonacci number。 什么意思？上帝在创造，在他创造当中他放进去了一个 pattern， 这个 pattern 有他的心意，而在这个心意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找不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在这个地方放在一起。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教会，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现在做起来看起来好像杂乱无章，好像没有什么找出来一个什么脉络。但是我跟你讲过，神呼召教会这群人出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他特殊的心意，而这个特殊的心意可以像21 34 55，但重要的是 在这上面的每一个小点，它必须要能够忠实的在它的位置上，才能够呈现出这一幅让人惊叹的图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你们在所在的每一个位置，你们在教会里面所服侍所摆上的每一个小点，都是在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没有人可以说我的点比任何一个点更漂亮更高，我只能讲只要在这个教会里面缺少了任何一个点，这个教会就不能够完全的去呈现上帝呼召这个教会出来它原本的心意。所以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前面讲到的心意，他讲到的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是他们后来也向希腊人讲道。我认为上帝在这个教会，在 Charlottesville 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心意。从1985年这个教会从一个人的家庭的厨房开始，当然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97年、03年出现了很，但是今天我这样放眼一看，今天所在座的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是一群上帝从不同地方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而你们在这个中国社群里面，你们所要做的见证是让世人看见我们在里面所做的，我们人是真正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所以我就用这个图来跟你们分享最后这个图，本地、异地、同文化、异文化。本地的宣教、异地的宣教、同文化、异文化。所以一开始你可以看见好像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开始是在本地，在耶路撒冷跟他们犹太人去传福音。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是到安提阿的地方，他们开始呢一开始也是跟犹太人传福音。可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见的是，他们开始跟希腊人开始传福音了。我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我们将来也能够成为不是只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是一个也向当地的美国人、当地的外来的其他的国家的移民来这个教会，我们跟他们一起分享。Charlottesville 下士这个教会，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环境，它所现在所占有的契机，跟2000年以前安提阿的教会所处的契机是一模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有20000名的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面，有68个国家的同学在校园里面念书，他们是来自于现在我们讲到的 1040 window 1040之窗，是这群福音进不去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把他们最优秀的学生派到美国来做学习，更不要讲我们在我们当中因为碰到很多的访问学者，我们讲会有很多中国人的访问学者，但是在世界各地有不同国家人也派他们的访问学者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所以我希望这个教会将来不是一个只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的教会，我更希望你们从一个不像到指向，最后到野象的教会。我希望将来这个教会我看见的是有各样多种族多主义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聆听听见上帝的福音。这是上帝对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的教会所有的心意。而且我也很高兴看见我们教会的人愿意在这里聚集，我们愿意一起在这里来学习服事。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上帝所呼召的，是这个世界所在等待的教会，是一个具有使命感、具有意向的教会，不只向我们中国的乡亲父老来传福音，也像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我们所能够接触的不同的族群，也在我们这个教会或是在其他的整个Charlottesville的社群里面，我们可以来分享耶稣基督上帝的福音。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主自己成为在这个城市里面许许多多的百姓，他们还没有听见主你自己的福音。这个教会要成为上自己上帝福音的出口，话语流通的管道。愿主自己在教会里头继续来建造，来动工。 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一起在主里头来敬拜，来造就，来传福音，来在这个中国社群里面来建立一个爱的群体，而这群爱的群体能够被社群的人称为他们是基督徒。孩子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